声音。
听众朋友们，我是陈工，欢迎大家再次进入不同的声音。流亡诗人孟浪肺癌末期弥留香港的报道读后，沮丧中开始了之前约定的对湖南基督徒诗人韦生的电话采访，与一位当局监控黑名单中资深维权人士漏夜谈诗论艺，以致无暇顾及相关传统采访中永恒的反迫害主题，是不同的声音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新尝试，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诗人韦生，名梁太平，文学评论家易遥在题为《被开除的醒来者：梁太平的诗与人》一文中有受访者的简介。梁太平原本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230所长沙的一名地质勘探工程师，属于国企高薪族中的一员，因为参与公民活动，2014年12月初遭单位恶意开除，从忧郁的中产阶层一下坠落到社会底层。作为一个基督徒，他颇为平静地接受着不公的对待，他不再有机会随地质勘探队出没于崇山峻岭、荒滩沙漠、丛林沼泽寻找矿藏了，但诗歌会陪伴着他走遍大地。因为布罗茨基说过，一个阅读诗歌的人比不阅读诗歌的人更难战胜。历史终会如大浪淘沙，在对人们量的存在进行了简化和取消后，一个庸人与千万个庸人是毫无区别的，而一个诗人永远是一个诗人，在时间的围猎中，他会如黄金钻石般的愈加璀璨夺目，这也就是作为一株稻草醒来之后的价值所在。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在精神上有着洁癖的人。不同的声音五年前遭遇韦生，当时薄熙来话题如日中天，相关搜索中韦生跳江出来，以一首短诗想起薄熙来，令人刮目相看。想起薄熙来，就想起了刑天，这东方土地上的神人，是喷薄朝阳的浴室，还是垂暮西山的回光？我越来越看不明白，这神奇的土地黑暗的太久，一道电光闪过，群羊才看见围栏。想起薄熙来，我就想起了十字路口的两条路线，我本左右不分，我本阶级不明，为十字架上流出的血，红的透明，红的清白。中国著名的意见诗人、出版人孟浪因肺癌晚期呢，目前已经处于弥留状态了，医院向家人发出了病危通知。您和孟浪先生还是相熟的，也是您的良师益友吧，我想请您先谈谈您目前的心情。
听到孟浪病危的这个信息以后也很难过悲伤了，因为大家都是写诗的。13年去香港的时候他还请过我吃饭，我们是有实际的见面的交流，再加上我们一起又是独立中文笔会的，因为他是创会的会员，是让人很难过的。再也是对这个诗人目前的这个处境，这个处境当然是一种整体性的，一种是国际上的，另一方面是在大陆大部分诗人都是很困难的。90年代以后这个处境越来越艰难，特别是诗人面临的一种精神的困境。我觉得很多诗人其实在精神上确实已经死了，我认为一个好的诗人他要么属上帝，要么属魔鬼。堕落的比较快的那些诗人呢，那些垃圾派啊、非法体啊，那些玩意儿，我认为他们实际上是被这个世界的物质化所主导，然后属肉体的一些诗人嘛。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好的诗人要么属上帝，要么属魔鬼，也就是说介乎于属上帝和属魔鬼这两者之间都有可能出现好诗人，这让我感到有点很新鲜。属魔鬼的也会是一个很天才的诗人吗？
对，属魔鬼的也可能会是一个很天才的诗人。你就像那个尼采、赫尔德林、中国的孩子顾城，他们都有某种天才的成分，他们是属于天才，他们也进入了灵界的层面，但是更多的他们是受到魔鬼、受到邪灵的这种影响。还有另一部分人，就是那些比较平庸的那些诗人，那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魔鬼，他们只是一些普通的庸才而已。还有一部分可能属上帝的这些诗人，那么他们更多的是在进行属灵的一种征战。这其实是当我就从茨威格写那个与魔鬼做斗争的人里面，他提到一些，比如说歌德啊、席勒啊，或者是类似的，他们应该也是进入了属灵的征战层面的，但是是属于上帝。
您自认为自己是属于后者？
对，我自认为我是属于为上帝征战， 进入灵性写作层面的一个诗人。
您刚才说的属魔鬼的那些诗人看上去似乎灵性更大一些，才气也更透彻一些，指的是和你们这些大批量的属上帝的为灵性奋斗的那些人
啊？对，你说的也没错，属魔鬼或者是更多的属邪灵，他们当然也是用生命去写作，他们也具有他的分科性，但是很多诗歌它是带着死亡堕落和颓废的气息，甚至他们的幽美也是充满着毒害。那么我觉得属上帝的这些诗人，他们可能在某一方面不够那么极端，看上去不够那么深刻，但是他们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回归，就像中国以前的那个诗歌一样，它是一种哀而不怨的，它有一种教化的功能，它是在处理属灵还有就是处理它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它达到了一种很好的平衡点，它不至于过于的疯狂，但是它又不至于过于的属世界，处在这种桥梁的作用。这些诗人的话，他看上去可能不那么跟属魔鬼的那些人，可能没有他们深刻，没有他们极端，但是他们更能够把人引向上帝，同样也能让他们更加的超越平衡另外一个世界与这个世界这种关系。
大概一年前两年前，中国大陆极力吹捧的一位乡村女诗人，名字我忘了，她是个残疾人，她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就是超越了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啊。你觉得这样的一些类似玩文字游戏的这样的一些诗，他们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呢？
你说的那个是脑瘫诗人余秀华是吧？
余秀华，对对，你怎么评价当时余秀华热？
其实我早就关注他，应该是在一二年左右，甚至更早，就是当时在北岛的今天论坛上面，我就看过他的一些诗歌。我认为他的诗在某些方面还是能够对人有所触动的，但是他的这种在中国大陆突然一下火起来，跟诗歌的成分不是那么相关，而跟他的脑瘫的，一个是脑瘫，再加上他是一个残疾人这样一种身份，这个身份有一种利于他的这种传播吧。他的诗歌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我认为他就是处于一种性压抑的状态，表达了一种性方面的需要得到满足与释放。因为我跟他有联系 QQ 里面，当时他还没有出名，几乎对我像我这样的陌生的男子，他就一种性调侃。我后面是把他给那个，就是我觉得跟他没法跟他交往，因为他全是关于性方面的。
好，在这位女诗人身边围绕是有政治正确的光环的，我们就不谈她了。2007年你举办了一次个人的诗歌，这个全称叫诗歌朗诵会还是什么？
诗歌展。
诗歌展览是不是当时在校园里很轰动？
还算比较轰动吧，因为我一个理工科的学生却举办了个人诗歌展，当时学文学的同学看到就很惊讶，觉得不可思议。我当时也是无知者无畏了，自己写了几十首诗，就在我们校园的一个那个叫橘颂园食堂附近有些树，然后我们就把我的诗歌用了 A4 纸打出来，就用那个线把它挂着，然后围成一圈挂一圈，就让同学们看。
大概在六七年前就读过您的诗了，当时因为是薄熙来事件嘛，很轰动，你尾声的一首诗叫想起了薄熙来，进入了搜索的行列啊。那个我觉得非常的不凡，诗歌有时候不可以有言语来表达一种你个人对是一首好诗的感动，当时的第一感觉不可能用言语来表达，当时我就有那种身上那种感觉啊，就是毛孔啊，或者那种肢体的感觉。当时我第一次认识知道您的名字是从那次开始啊，对对对对，然后想起薄熙来就想起了刑天，这东方土地上的神人啊。后面还有几行，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不同的声音节目，正在播出对淋巴宪章签署者诗人尾生梁太平的采访。在节目的中段，我们摘要朗读知名政论家、中国民主党人杜岛斌撰写的文学评论，标题是《我是要你站起来改变》，凭梁太平尾生诗歌选《醒来的稻草》。尾生诗歌选《醒来的稻草》里的诗，大体以2012年为界，凡是在诗尾注明在2012年之前写的诗，都是柔软的、平滑的，是爱的呢喃。那时的诗人，至于这个世界，似乎不存在任何冲突，精神也是圆润自足的。应该是发生了某种我目前还不清楚的故事。从2012年开始到截稿的2015年，这四年里的诗突然具有了厚重感，诗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出现了紧张，这种紧张可分为三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诗性的举目向远的精神向度与不得不低头谋食的职位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痕。诗人对朝九晚五的工作感到倦怠，对于岗位相关的领导级别之类散发浓郁腐烂臭味的符号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与排斥。另一个层面是对深陷于庸俗生活之中的自我产生了否定，我们可以理解为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对自我的否定。诗人这种精神贵族的身份都不再具有美好的符号意义，而扭曲成病态的了。第三个层面是与专制强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写道，现实让人无法平静，只有愤怒，诗性深层不再是平滑柔软的，出现许许多多痛苦的硬块，诗性精神为困惑所充盈。对于梁太平，痛苦和困惑催生出了照亮阴暗的光，孕育出光彩夺目的诗篇。对于任何羸弱的个体，压迫足以让其屈服，痛苦足以令其逃避。对于强大的个体，痛苦不会导致沉沦，压迫则只会诱发反抗。当然，诗的反抗是和平的、智慧的，在不断的打击、摧残、痛苦、自省、自助的历练之中，柔软的精神死亡了，诗人以强者的面貌获得重生。救赎诗人的首先是诗，在诗、爱、神带来的喜乐中，痛苦的硬块不见了，为健康的机体所吸收，超越强权的清零，超越命运的坎坷，在更高的境界中，诗人恢复了精神的平衡。在被金鱼攀附、贪婪、蛮横、虚假、泄媚、争权、作弊、耍奸的群兽们搅得臭不可闻、乌烟瘴气、抹得一团漆黑的大陆文坛，一颗纯净耀眼的星星在南国天空闪烁，它不能照亮夜晚，却让人看到希望。从直觉上讲，我觉得你的诗的题材可能更接近台湾诗人的写作方法吧。
对，台湾的这个我也关注，也受台湾的一些诗人的影响，比如说郑愁予。大学的时代的时候非常喜欢的是郑愁予的那种语言，我会再从生活、从口语里面去提炼诗意的一些东西。这个提炼跟每个诗人的那种选择有关了呢。我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我会在别人的语言里面去发现他语言当中我个人觉得充满诗意的话语，感觉这个东西是可以用在诗歌里面的，可哪些我认为不适合用诗歌表达的，我自己会有自己的一个审美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说到台湾诗人了，今年三月啊，一代诗魔洛夫逝世。我为什么问到洛夫呢？我的直觉感觉到您和洛夫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洛夫有一首诗叫《爱的辩证》，里面这个诗的之前的 title 有这么一句：尾生于女子，其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庄子道拓篇。您的笔名尾生是不是由洛夫这首诗而改呢？
洛夫我也看过他的诗歌，但是我的笔名不是从这里面来的，就尾生的笔名是取自于他说的这个典故，但是不是从洛夫这里来的。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就读到庄子的道之篇，被叫尾生的这样一个人感动了。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像尾生一样，能够为了某个承诺，对爱情的承诺也好，对某种信仰不管是什么，他要有一个可以让他能够持守的，能够抱着那个柱子，愿意为某个目标、某个信仰舍去生命。一个人一定有一个东西重于他的生命，我当时就为这个感动了，然后就取了这样一个笔名。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在用，当时我都不知道还有洛夫。
您刚才说到的，你总是要抱着一根柱子，柱子这个柱子也是就是您对信仰的执着。青少年时代您诗创作的柱子是爱情，此后你逐渐的开始进入了社会，也碰到了很多挫折，看到了社会很多黑暗的或者是不公的东西以后，您目前的柱子是什么？应该已经从爱情转移开了吧？
对对对，现在是上帝。
除了上帝之外，我在您的诗里面很少读到和政治有关的，类似北岛的那种墓志铭之类的让人直接联想到政治的东西，在您的诗里很少。即便是写到薄熙来，也是一种很温情的东西啊，谴责性的东西几乎找不到。你怎么评价您的后期的诗歌？
对，我基本上是在避免诗歌的这种进入政治以后的那种口号化表达，包括北岛他自己也有反思，就是对他的那个回答的反思。 中国的这种诗歌，特别是1949年中国受共产党影响的那些诗人，他们很多的诗歌都是一种口号化的政治的表达。用北岛的话说，他们的语言是一种新华体，就是新华社的那种。
完全可以理解。
我是在努力的避免这种语言的腐败。我觉得语言被49年那一批诗人给用脏了。过于的标签化，他失去了语言的那种情感的细腻，失去了语言的丰富。我在做一种努力，让语言变得重新的干净。这跟那个顾城说的很认同他的，他认为汉语就像用脏了的人民币，我要把它洗一洗。当然我自己也有这种愿望，想在语言里面，特别是我的诗歌里面，能够努力的避免1949年以后的汉语的这种影响。想重新去找到语言里面那种让人能够重新找到我也说不清楚的某种我认为的诗意的东西，
打碎了重新组合。但是你要知道语言，您刚才我非常欣赏您刚才说的语言被49年那批所谓的诗人弄脏了。你要知道那可是一大批无数的农民啊工人啊，那时候他们都写诗啊。你知道语言可是超大面积的被污染，你现在要把它打碎了，我是不是可以说语言的形成是有极限的，就是有底的，到一定程度你就只能重复了。所以讲在中国的诗人如果要跳开这样的已经大面积的污染，重新打碎了那些肮脏的语言再组合成干净的语言，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诗死掉了可能还情有可原，还是有一定的值得同情的地方啊。你怎么看呢？
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诗歌语言的这种腐败与僵化，确实是跟49年以后主要是大陆这些人的这种思想灵魂的这种僵化与死亡有关系。灵魂已经死亡了，所以他们的语言其实也是死亡了。感谢上帝让我重新找到，包括从世界范围来讲，他们认为就是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残忍的，好像奥斯维辛以后写诗也是不必要的呢。其实我们一直也在面临这个问题，诗歌的意义与诗歌的存亡问题。任何时代其实都是需要诗人的，那么它是指向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我认为指向的是上帝。这个时候诗歌它的源头不是来自于以前的我们认为是来自于生活然后高于生活，诗歌的源头它是来自于超越的那个世界，它的活水是与人的灵魂相关的，而不是与可见的肉体的世界相关，它是来自于一个不可见的世界。这个时候诗歌是指向一个无限的一个源头，就是诗人的话他首先是面向的是上帝，其次才面向的是芸芸众生，才是面向的可见的世界。
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瓶颈啊，就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或者一个伟大的诗人吧，他的诗他的用句一定是前人从来没有用过的。在目前这样充满了肮脏语境，重新打碎了肮脏的东西组合成洁净的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艰难氛围当中，您是不是也感觉到一个从来没有被人用过的诗句的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非常非常的难，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没有，
没有，
因为我连续写了10几年的诗歌。首先我面对自己是真实的去，首先对自我的一种真实，然后另外一种特别是我信仰上帝以后，因为我是直接面向了一个无限永恒的超越的源头，它有活水进来。我刚才也讲了，就是好的诗人要么属上帝要么属魔鬼，那么这个时候我认为一个好的诗人的话，他实际上是一种像海德格尔说的一样，就是他是活在一种沉迷里面，活在一种敞开里面，这个时候他可以在一种圣灵的感动之下接收到很多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他可以听见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他每一天他都可以去经历新的发现。
恕我孤陋寡闻啊，刚才您说的奥斯维辛之后有一些诗人就警告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您说一下奥斯维辛是那个希特勒的那个集中营吗？
对对对。
为什么奥斯维辛之后诗歌碰到了问题了呢？
他们认为奥斯维辛面对着希特勒的这种集中营的大屠杀，面对人类的这种残忍屠杀，而诗歌在这里面，我们一直以为诗歌是可以有这种启迪人净化人的心灵的作用，结果诗歌面对这种强权面对大屠杀的时候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就是它无法起到这种作用。那么诗歌的意义是不是就失去了？还有就是在这种残酷的面前还去写诗的话，对于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的世界的时候你还去写诗，如果还去追求另外一个世界，如果你还在歌唱还在赞美，那么是不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对这个世界过于的残忍，那个时候就是诗歌好像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
哦，是这样解释。你这句话很重要啊，按照你刚才这个整段的阐述，我们把奥斯维辛四个字改成中共，整个的句子还是可以非常逻辑性的来阐述的，是不是也同样适用于 于目前的中国的社会呢？应该也是啊，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啊。奥斯维辛仅仅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集中营，在中国可是神州大地啊。
对，很多诗人49年以后，还有就是80年代以后，这些诗人他们也认为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那么写诗好像也是很残忍的。就他们认为去歌唱去赞美的话，会觉得这是不应该的，过于的残酷，那么他们就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反抗，就是诗歌90年代以后的这种下半身垃圾派。其实他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想反抗这个社会的过于的物质化。基本上你看90年代以后，这些诗人写抒情诗，他们觉得是一种很羞辱的事情，他们认为抒情赞美这个时代的诗人来讲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他们觉得不应该去赞美，应该去歌唱，应该去讽刺，应该去解构，应该在语言里面去，就像在鲍威尔的1984里面所表现的，即便是做爱，即便是去放纵，也是对这个集权的一种反抗。主流的歌唱赞美的那些所谓的诗人，我认为他们都不是诗人，他们只是被豢养的金丝雀或者豢养的动物吧。那么这些体制外的诗人，他们以一种解构形式的一种，但他们不去赞美，这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姿态，不合作的姿态。我是不同意他们这种方式的，他们也是同样的走错方向了。这些诗人他们失去了赞美的对象，找不到自己可以歌唱的对象了。当一个人开始失去歌唱的对象，失去赞美的对象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在灵魂里面开始枯竭。那么体制内的那些歌唱赞美的人，他们是赞美错了对象，无非是在出卖自己的灵魂，所以说他们根本就写不出好诗。体制外的这些诗人是拒绝去歌唱赞美，实际上也是一种灵魂里面开始慢慢的枯萎。一个诗人的话，他应该要找到他的一个，就像我笔名叫尾声一样，他应该找到重于他生命的一个支柱，可以拥抱的对象。这个拥抱的对象就是我认为诗人需要去赞美歌唱的对象。那么当你在歌唱赞美的时候，对世界来讲，我们永远是一个胜利者，因为我们的灵魂始终还是有一个对象值得我们去歌唱，值得我们去写诗。
我也没想到和你一直谈诗谈到现在，我是外行啊。那我们现在直接插入您的那篇一星期以前写的文章啊，《鱼和工业230研究所所长范丽婷冲突纪实》，11月29日写的。我采访你的这个日子，我并没有刻意去寻找这个日子啊，这是你被核工所开除4周年的纪念日啊。你谈谈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好吗？一个太穷的诗人和一个衣食无忧的诗人有没有区别？前者后者，哪一位更能进入理想化的诗歌创作呢？
一个诗人面对这个世界，面对生活的逼迫，可能更能写出好的诗歌，更能让人进入属灵的一种境界。一个诗人，他应该是尼尔克说的了，生活与伟大作品之间总是存在古老的敌意吧。一个真正好的诗人注定会与他的时代，注定会与他的属世界的生活产生冲突跟张力。那么一个伟大的诗人也会在伟大的苦难面前超越，在诗歌里面获得超越。就像我在研究所那里写的那个诗一样，其实那个诗歌它是面对现实让我超越，让我更看重诗歌的世界，而不是眼前的让人甚至绝望的这样一个世界。诗歌的意义就在这里，它能让人更加能够去面对跟承担这个世界我们可能原来就承担不起的这种苦难与不幸。而且诗歌它能让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这种大的逼迫的时候，依然能够，因为我们还有信仰还有诗的缘故，我们依然可以歌唱，还可以赞美，而不至于让我们活在绝望跟仇恨跟苦毒里面，而走向极端，甚至像孩子顾城一样的走向死亡。
你不断的提到顾城啊，您被单位除名了已经4年了，他们是什么原因把你除名？和您积极的投入到艺人士这个圈子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啊？
他们是以旷工为名把我开除的，但实际上是因为我写作，还有就是对这个社会有一些政治上的追求，包括我签了08宪章，在政治上希望中国更加的自由民主，参与了一些街头上的行动，举牌啊，抗议啊，要求一些政治权利的实际的一些行动，包括南方周末我也去现场朗诵诗歌演讲。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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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南方还有周末吗？这首诗很感人。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让当局非常的记恨，他们又找不到什么借口跟理由从政治上从法律来对我进行惩罚，那么他们就让单位站在第一线来对我进行惩罚。加上我在长沙有房子，然后经常接待各地的朋友，因为是有房贷的，他们知道我的这种经济压力，他们就通过开除我，切断我的经济来源，然后逼迫我妥协。他们最后给我提了几个条件让我妥协，然后就可以回去上班。 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我不能接待外地来的朋友，还有让我退出他们说的这种公民圈，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个基督教的查经团契，让我不要再做这种查经团契，就可以让我恢复工作。其实那个开除当然是很荒唐的嘛，我起诉到劳动仲裁，包括起诉到法院，他们都不受理，因为里面有太多的造假，矿工都是造假的。
您最近的一段日子里，就是您冲突纪实那篇文章里面写的四年了，您准备和前工作单位想解决什么问题吧？
这四年时间一些实际社会活动我基本上很少参与了，单位一直还是可以考虑让我重新回去上班，撤下原来的决定，但是后面的力量觉得我还是不够老实吧，觉得我还是比较讨厌，还是经常在写东西，可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不确定因素，还是一个威胁，就不断的拖，继续让单位冲在第一线跟我冲突吧。
对，感觉上好像你们单位领导还比较喜欢你的，觉得你是个人才吧，当时有这样的感觉啊，但是碍于背后的压力啊，那我就觉得你更可爱了。我想很多包括一些聪明点的异议人士啊，他们可能也就和单位谈妥了，也就回去了，你这方面好像是一根筋啊。
对，
嗯，
是是，对，是的。
为什么呢？很多你的朋友都说您这个单位可是个金饭碗呢、啊，比一般的工作要高2到3倍的工资，属于很高薪的工作岗位啊。
我是觉得做人有些底线是不能突破的，写了这么长的诗，内在有一些道德的一些坚守，某一些方面如果觉得突破底线的话，我觉得我就没有办法再写诗歌了，我是不能允许在灵魂里面的一些伤害，一个诗人他会伤到你的灵性，如果灵性一旦被伤害，一个诗人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他就写不出诗了。如果我感觉我在做违背良心的事情，那么我觉得我写的诗如果不能真实的话，因为我要面对真实的自己，如果我不敢去面对最真实的自己的话，那我就没法再写诗了。这个时候很多事情有些妥协是可以的，但是牵扯到有损人灵魂与尊严的事情，这方面是绝不妥协的，宁愿肉体上受苦，宁愿肉体上失去生命，我也要坚持我的这个追求，就是又回到我这个笔名了。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值得去牺牲生命的，总要有一个值得牺牲生命的，要不然就没有诗了，人也没意义了。
对诗人韦生的采访结束了。访谈前夜的12月4日晚上7点，韦生和民间歌手杨和及友人在长沙宇豪袁家岭举办了一场后诗歌音乐会，取名《我们还在歌唱》。音乐会上，杨和演唱了韦生写给正历经苦难的成都秋雨教会王怡牧师的诗歌《两个世界》。
道路通往一个世界，一条路通往另一个世界，你在两个世界之间，你在两条路的终点，你看那两条路交叉成书架，从这里光流入黑暗，在这里我们折叠着时间，在一粒麦子里我们复活无数粒麦子，在一个世界里我们重生另一个世界，我们在一个世界播种，我们在一个世界收割，我们在一个世界流泪，我们在一个世界欢呼，我们在一个世界播种，我们在一个世界收割，我们在一个世界流泪，我们在一个世界欢呼。
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成功采访制作编辑和主持的，听众朋友们下个星期再见。